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.当我们在修这个悲心，开发我们的悲，我们知道这个慈悲观天神、观天众生的安住处。因为的确，如果这个禅法修到好，修到禅定，那它是可以让人投身到梵天界的一种清净的修行，一种心灵的升华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无量心，阿巴曼耶无量心。好，所以悲心本身呢，它的真正的品质是没有极限无量，跟慈悲喜舍都是如此的。你真正要达到这种梵住的数值呢，它是无量的。真正做到慈悲喜舍任何一种品质的时候呢，它的品完整的时候呢，圆满的时候呢，它是无量的。什么叫做无量呢？没有极限，没有任何一个众生不在这个慈悲喜舍的范畴里。你不能够说我对这个众生慈悲。对那个众生不慈悲，对这个众生有喜，有喜心，有舍心，对那个众生，排除在外例外，他不是这样的。比如说我们在修这个慈悲喜舍，这个定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过程，我们叫 Sima Sambeda。Sima 是界限，Sambeda 是破除，打破这个界限。当我们有谁比较重要，谁比较不重要，谁在内圈，谁在外圈，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优先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有了极限。所以，比如说你在修慈心禅定就好，那悲心也一样。你如果你针对某一种人、某一个人群，你能够入慈心禅定，初禅也好，二禅也好，三禅也好。但是你针对另一个人，你入不了了。这个时候你还有心嘛，还有这个界限。那这个禅法呢，这个无量心还不算是成功。为什么？心里是有极限的。那怎样才能没有极限呢？为什么没有极限很重要呢？从力量来说，从智慧来说，它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心有局限、极限的时候，有 limitation，它就是有一个缺口，有一个破口，它就很难做到无量。那么从智慧的角度来说，有极限意味着那个人他的我没有破除。我们都知道要解脱、了生脱死，最终这个我一定要破除的。不管是在概念的层次，或者是他彻底究竟的层次，都要这个我都要破除的。在概念的层次，就是在这个慈悲喜舍的层次，一个例子，你要活出这种无我的美德。在究竟层次，你看到彻彻底底本来就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，那个是究竟层次。所以这个我是假象。是因为我们的一种抓取，我们抓住这个 ego，这是我的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的自我。所以，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所有的烦恼都会升起的，所有的烦恼都会因此而升起的。有机会你看无我相境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。所以，那个是在观察的层次，看到究竟真相的层次去破除。但是，往往我们在达到这个高层次之前，如果我们的心有一些很大很大的我压着的时候呢，
你要提升往更高层次，它也是阻碍。所以呢，在修养的层次，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我减少，通过止禅的修行，通过这种慈悲喜舍的培训，能够减轻这个我对这个我们对这个假我幻我的抓取，那这个对我们达到那个究竟无我的体证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所以呢，在还没有达到更高层次以前，这个止禅的修行、慈悲喜舍的修行，它就对我们有一种很大的帮助了。即使你没有看到那么透彻，你对究竟真相没有看到那么透彻，但是你明白，通过这个修养，你发现到这个无我，你越无我，你的心越开阔，越自在，越解放，越甚至你可以说这越逍遥，所以这产生一种动力。原来把那个我假我放下是更殊胜的，这种动力就会让我们更有力量迈向更彻底的把我彻彻底底的放下。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 a taste of selflessness, a taste of non-self。 那么究竟的层次是真正的 non-self, 这个是给你一个感觉，一种滋味，这是很珍贵的，有一种无我的滋味。这在佛法来讲呢，这个法味是很殊胜的，这个 Dhammarasa 法味是很殊胜的。所以呢，虽然我们说它是本来是无量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培养的时候呢，往往因为人们自己的某种弱点，那它就局限住了。只要一局限，我们这个悲心就不能够完整，不能圆满。不只是悲心，慈悲喜舍都是如此的。那现在我们讲悲心，我们就只讲悲心。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悲心的局限，你也会了解慈、喜跟舍的局限。好，你了解它的升华，你会了解悲心的升华，你会了解慈心、喜心跟舍心的升华。这里呢，慈悲喜舍它的原理可能是有它共通之处的。好，那今天让我们看看呢，听过了大家的那个报告和大家发出的疑问，还有大家修的时候呢的实际的情况呢，那很容易的我们就可以总结到一般上发生的一些局限。一是偏理性，真正的理性呢是不会偏的，真正你如实自见生命的真相的时候呢，是不会有什么叫做走偏的，没有一种智慧叫做真正的智慧，圆满的智慧是不会有偏的，你不能有一种偏的智慧，不存在。我们讲的偏就不究竟、不彻底、不圆满的智慧啊，才有偏。真正的如实之见，真正的智慧怎么会偏呢？你不能够说佛陀的一觉之智是偏的，不可能。你不能说阿罗汉的智慧是偏的，不可能。你不能说辟支佛的智慧是偏的，不可能。偏是因为智慧不圆满才会偏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理性不彻底它就会偏，理性到彻底的一个阶段，它其次它一定是跟感性自然的融合。好，当我们讲偏理性是指不彻底的理性。好，偏究竟法，为什么会叫做偏究竟法呢？其实是因为没有看透究竟法才可能偏的。比如说你读很多阿毗达摩，你不努力的去修禅去体证阿毗达摩里面的内容、心事、心所跟设法还有涅槃，那么在思想上去理解就可能偏究竟法。如果在体验上去体会呢，除非你体会的不透彻，体会的透彻它是不可能偏的。哦，这点要明白。还有一种就是，或者我们就另一个名词讲偏冷道理，冷冰冰的道理，这是在思所成慧的层面，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上，我们去讲这些法，讲究竟法、讲道理，就有可能偏。真正的智慧，真正体证的智慧， 真正的对真相的如实自见，他不是这种冷冰冰的，他可以看透，但是他一定不会有一种不平衡的极端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所以当我们听人家说你不要极端，学佛不要学到极端，你的理性不要极端，道理不要极端，那当人家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他肯定是，不然他就是不了解，不，他指的就纯粹只是他所懂的层面的闻所成慧或思所成慧的，才有可能有极端。如果你走进禅所成慧的体验的时候呢，除非你体验的不完整，体验的完整，它不可能是极端的。哦，这点一定要明白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禅所成慧巴瓦那玛耶班亚体证性的智慧呢，是对我们修学佛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它摆脱所有智慧的极限。好，那我们讲的极限是指不完整的、非体证性的或者体证的假的，不圆满的。比如说有些人他看到一些光，哇，我静静坐着，我难过的时候光好像从这里进来，他感觉到光，他就把那个光，他说我也是体验，但这个体验是造物者，他也说他是体证的，但是其实他体验的是光，这个光很普通，对禅修者来说很普通，但是他的解读啊，他把他并不能够说他没有体验，只是说他把一个浅浅的体验给他一个大大的帽子啊，这种就是偏。好，所以我们讲的偏是这样子的偏，你真正如实的它是不可能。我们讲这个偏理性、偏究竟法、偏冷道理，所以自以为自己懂因果，其实并没有如实自见因果；以为自己懂轮回，并没有如实自见轮回；以为自己懂究竟法，但是并没有如实自见究竟法，啊，就可能造成这种偏理性的极端。这种极端可以导致残忍麻木。什么说残忍麻木呢？你告诉自己他是自己业的主人，他苦关我什么事？他受报关我什么事？他造恶关我什么事？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啊，那个心就没有办法，他的那个感性的层面对众生的怜悯的慈悲就生不起来了。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觉者所应有的、所可以、所会有的心情。所有的阿罗汉他都是慈悲的，只是说他有的能力、他的惯性啊、他的那种慈悲的展现不同而已，没有阿罗汉不慈悲的，显现不同而已，显现的机会不同而已，显现的那个善缘多少这方面的而已，他肯定是慈悲的，没有阿罗汉是麻木的、残忍的，不会的。这点要明白。所以偏理性就是读一大堆高高的理论，但是那高高的理论不是体证的，它是想象出来的，啊，这个就有问题了，有问题了。比如说还有一种呢，比如说在佛教里面呢，有些传承，他们有这个故事说，一个所谓的觉得自己证悟的一个大师，啊，他可以杀生的，啊，他以杀生来显现出他自己已经超然于这个生命，都是无我的。你没有看过阿罗汉辟支佛，佛是这样子的，这肯定不是证悟，这是邪见，这个是可能，很可能也是内心的一种自以为是。用思索真慧发展到极端，想象想象到极端，才有这种行为，怎么会有阿罗汉破戒的呢？不会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这种情形，残忍麻木的行为。所以这个是想到一种极端，有些时候是自己欺骗了自己。好，第二种呢，就是看到这种极端不好，有些人就觉得这样子人好像冷冰冰，没有力量，很没有，这个不是我要的生命，他们就走另一个角、另一个方向了，就是感性，我要有爱心，我要对一切众生无限的爱心。这种情形呢，他已经到了一种情形，他觉得爱是不能讲道理的， Love must be blind. If it is not blind, it is not love, not true love. 啊，这种情形呢，到了另一种情形，盲目的，以及不管不理不理性，不管真相如何，不管有没有利益，我就是无我，这样子去了，甚至的违背因果，不管因果符合不符合因果，就是做，对自己对外在也都是如此。从这个自我出发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而不是真相如何，自然界法则如何，啊，就产生这种现象起来了。产生了自我，产生了强求，这种呢，是失去理性。失去理性有很多很多种显现的，它有很多很多方式显现的，啊，所以这也是另一种极端。不问真相如何，不问效果如何，不问因果如何。那有些时候呢，这种极端下去，它总有一天它经不起真相的考验，因为真相不如你所愿啊。所以当你有一种心愿，一种美美的唯美的想法，这种唯美的想法经不起真相的考验的时候呢，它一定会遇到打击的，打击几次来而已。那人的承受力，对痛苦对打击的承受力是有极限的，特别是内心有我的时候，它一定有极限，有我就一定有极限。所以当他有极限的时候，他有一天他遇到不如自己所愿的时候呢，梦想就破碎了，幻想就破碎了。那这时呢，他已经承受不了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就产生另一种极端，自我保护起来了，逃避了，伤感，极度伤感了，这也是一种，对，他就会信，从极度的痴心的爱到另一种不敢爱去了，爱人的能力已经展现了极限，已经抵受不了了。所以纯感性失去理性的那种感性呢，它就有这种风险，就有这种杀伤力。好，大家静一静，想想自己有没有掉进这两种其中一种陷阱，或者两种都有，或多或少，对不对？注意一下，或多或少，嗯，好。第三个局限，在一切在因果的现象里面，造恶受报的那个现象里面，如果我们的智慧不足够，我们只看到这个人，他就是恶，他就是要受报，他就是摆不脱他的恶。如果我们的智慧有局限，我们很难看到众生的希望。看到众生的希望跟幻想众生有希望，这是两回事。你幻想众生有希望，它当然有类似的效果，就是啊，我幻想众生有希望，众生都是好的啊，他们都是佛，他只是看不到他自己是佛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佛，但是他是佛，他不知道他是佛，我知道他是佛啊！你可以幻想，可以给自己幻想，幻想的时候感觉良好，因为这种幻想的心呢，它是一种美，你会觉得你活得比别人更殊胜，所以你就更喜欢要去幻想，但这个幻想可能也不真实，但是很接近那种美好的状态。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幻想，我们只要知道自然界的法则，无常的法则，无我的法则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，所以再坏再坏的人，他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坏的灵魂，不是的。在因缘的缘起现象里，缘起在真相里，没有人是没有希望的。在无限的长远的时间跟空间里，没有一个众生是没有希望的。只要自然界的法则在，就有希望。所以你不需要把人家想象得很美，你可以很如实的看这个人的坏，但是你也可以很如实的看到这个缘起现象里，生命整个轮回在一个缘起的现象里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都是在因缘和合而成的现象里，是有希望的。这个东西很重要。所以呢，你一方面你摆脱给人家对众生一种幻想性的希望，摆脱那个幻想，而如实看到真实的希望。 只有这样子，我们才可以把悲心才有那种升起的基础。但是这怎样打破这个失望和绝望呢？时空，我们的心的空间，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如实的看清六道轮回三十一界，看到众生在这个六道轮回里的 mobility， 还有这个 mobility 可以上可以下可以上可以下，在这个因果现象里缘起现象里它的 mobility， 我们也看到在无限长远的时间里面，因为时间长无限，所以因缘的变化也是无限，所以这里头有它的希望，有它的变机，有它的 variable， 有它的生机存在。生机就在缘起里，就在因果里。好，这个东西能够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悲心升起的基础，因为你不会对众生绝望。好，第四，这我们讲的那个极限是看不到，看得到就打破极限。偏理性是极限，你不偏理性就打破了极限。设理性是极限，你只要不要失去理性，你就可以打破这个设理性的极限。你看不到众生的希望，因为有时空的限制，你打破这个限制，在心里开拓心里的时间空间，对这个世界更了解，对这个生灭的世界更了解，就是这个新空间的打破拓展，打破极限。你看不到悲心的力量，那你就会看不到为什么我要升起悲心，为什么我需要升起悲心。升起悲心你以为什么也做不上，其实悲心有力量。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，在众生的浮浮沉沉生生灭灭里面，潮来之中，它不是冷冰冰的真相，悲心是有力量的，爱是有力量的，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可以几乎我们可以说可以移动一座山，改变世界的力量，体感。因为悲心它是一种有感性的力量，我们要记得感受感性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，它可以触动众生的心，可以发起强大的力量，可以有强大的摄入力跟带动力，可以把一个人从绝望中安抚，然后呢带他走出来。为什么会这么强大呢？我们就转个心就好了。当我们是那个堕落的人、犯错的人、受苦的人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你们看到多少人在绝望中走向一尊像，对着一个像，这个像代表慈悲、大慈大悲。不管是什么像，在印度他们也叫妈，他们叫做妈母亲，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他叫观世音菩萨吧，人们相信的菩萨。不管历史上有没有，但是当人们想象的时候，就凭这个想象，他渴望他需要这个想象。因为什么？虽然那个是一尊像，没有像不会跟他说话，但是那个内心渴望追求这一个慈悲的对待，想象出来的慈悲的对待，都对他们有很大的安抚力量。师父自己亲自见证这个东西。当我的母亲在极度绝望和痛苦之中的时候，我陪着妈妈身边，跑了多少的庙，多少次就跪在那个菩萨面前，不管他有没有，我妈也不知道，但是他愿意相信他有，愿意相信他的力量是强大的。当然这种力量可以感动天地，很多护法神天神也会被这种力量感动，所以当他这样子祈求的时候，带起多大的力量度过他的艰苦和难关。因为众生渴望得到悲心的对待，渴望得到别人带着希望的眼神看自己，觉得自己有希望，让自己也对自己觉得有希望。那你问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需要？它是一种本能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本能？因为众生是由理性跟感性组合而成的，它不会只有理性， 它有它的感性，所有的生命组合都有这个叫做感受这回事，让它很自然的想要远离痛苦去寻找快乐，只能够讲生命的自然组合就有这个。所以从生命，你不能说生命几时开始，但是在活在人对生命有对生命的了解以来，从来都没有摆脱过感受。那有感受的众生，有感受的生命，他就会对嗔恨有抗拒，对慈悲有向往有依靠，因为慈悲带来的是安全和可靠和信任，嗔恨带来的是没有安全感，不可靠，不可信任。好，所以你要看着这种众生都对这种力量有所需求，但是条件是它是可靠的。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看到这一点，那自然的那个悲心的升起就有了极限。你只需要如实的看到生命的本质，在这个缘起的生命，在这个缘起现象里它的本质，那这个你在这些极限都自然会被打破。不是我们要怎么样的用哲学思想去打破它，不是，我们只要看透生命的本质，自然界法则的本质，生命的本质，这个世界的本质，六道轮回的本质，三十一界的本质，生命的本质，因果轮回的本质，那这些极限是自然都会打破的，你没有要打破它你都会打破它，这个是禅所成慧的力量。所以你再怎么学啊，用什么哲学啊，洗脑的方式啊，那个只是在思索成慧能够起作用。像刚才我们有一个学友说的催眠，我们需要它，在还没有达到禅所成慧的境界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些这种善巧。像师父教大家这个早晨醒时去抄写，去念诵，天天念，我们需要，因为在你还没有到禅成慧取代这种像早晨醒时文这种理解，像我们课诵文里面佛的经文里面的那种理解，它是自然显现的。那个时候呢，何处不是法，好事坏事都是法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法，都是缘起现象。那个时候那个思索成慧的这个层次，我们用的很多很多的善巧，你就可以慢慢的摆脱这种善巧，直接走进完全的如实。如实是最大的善巧，但是条件是你的如实够彻底，够究竟，够圆满。在还没有那个圆满的前，你需要一些别的善巧，但是那些善巧都不究竟不彻底。但是不可以假设自己不需要，什么时候你不需要，你有了新的体，就可以说不需要。新的替代是什么？不见生命的真内在的世界，外在的世界，内外世界的关系。好，那么从极限，你能打破极限，其实反过来你也能够升华了。好，那么还有什么呢？我们的这个力量升华呢，第一，当你有了当你升华的什么态度呢，就是告诉在心里面对生命的一切告诉自己，不管生命多凄惨多恶多恶劣，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付出吧，有帮助我们就付出吧。所以有些人他即使没有禅所成慧，但是他有这么美好的一份心，很纯真的心，他没有那么禅所成慧，他都可以升华这个悲心，因为他有一种叫做我们讲像赤子之心，孩子一样的单纯都可以，不是说只有达到高深的禅所成慧的人才可以，有达到高深的禅所成慧的人肯定可以，而且那种力量是很最可靠的力量。但是你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以前，有没有可能也让自己升起很纯的悲心呢？可以，有孩子般的赤子之心就可以，当然跟那个不能比，那个是可以挡风挡雨经得起打击的，但是呢那个纯正的心也都可以，也许没有那种就近的承受力， 但是呢它可以，你看很简单的，像我们清净师父这几十年了，清净像帕瓦禅师啊、圣法大长老啊，我很多师父他们就有这么美好的心，他对人就可以就做吧，能帮到人就帮吧，不要去处罚人家折腾人家，很简单。所以只要可能的就为人家付出，只有不可能他就没办法咯，能给你多少好他就给你多少好啊，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悲心升华，这是可以培养的，没有禅所成慧也可以培养的，有禅所成慧肯定是加分。第二，面对不可能的事，你帮不上忙的事，但是你知道长远来说生命都是有希望的，现在你不可能了，你帮不上忙了，有些时候就在这个事情可能你这一辈子就帮不了了，有些东西它就是一辈子回不了头啊，或者是什么，那没关系，祝福吧。像我们的戒律里面有些情形，有些人我们就怎样也没办法，戒律不允许的我们就是不允许，我们想帮他但是戒律不允许，我们就是把那个不可能的打消，那个念头往可能的方面去想。好，就算不可能你帮不了恶人，记得祝福永远是美的，对自己来说肯定是好的，对别人来说呢，你对他抱着希望祝福他，就算你这一辈子帮不了他，你跟他结了一个好缘，慈悲喜舍永远很重要的一种法，跟众生不要产生恶连结，产生善连结的那个法。而且这种连结不是拉扯的连结，慈悲喜舍是不拉扯的，那很特别。一般人一讲到连结他就是扣住了，大家绑死了拉倒了，慈悲喜舍的连结是爽快的，是自在的，是开阔的，这是非常的特别。就像那个莲花叶，你们看过莲花叶，你可以装水对不对，你可以卷起来可以装水的，那个水沿着那个莲花叶吗？没有的，你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倒掉的，很特别。那我们这个慈悲喜舍的这种美好的品质跟众生的连接，就好比是这个莲花叶的力量，你可以承载着众生的苦，承载着他们的欢乐，承载着他们的痛苦，你可以接受很多人对你倾诉，对你的依靠，但你走的时候是轻飘飘的，没有负担的，没有压力的，没有拉扯的，没有局限的，这是多美好的一种品质，对吗？有些人我听人家说，以前有一个出家中，他说哎呀很难挨多几个，我们挨一个人我们就已经用了我们这么多的资源跟心力，我怎么去挨这么多人呢？那佛陀怎么挨这么多人呢？因为佛陀的爱他不会被拉的，他有多少资源给多少资源给到完，但是他也自己不会苦不会拉倒，那这是纯正的爱，真正纯正的爱，博爱清净的爱圆满的爱，它是有慈有悲有喜有舍，舍的基础是智慧，智慧的基础是真相，生命的真相。所以这点要懂，要很殊胜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悲心要进一步的升华，它提示基础，我们讲了慈悲喜舍，舍的基础是智慧，智慧的基础在真相，那么最重要的真相，生命最重要的真相是什么？让我们能够培养一切善法，而且那个善法是完全没有局限，没有 limitation 的。那一个真相是什么？我是真相。当然在你还没有彻底体证这个真相以前，如果你能够培养出一种无我无私的态度，它也接近这个 get close to it。 真正的无我是一种智慧，但是你也可以培养起一种无我的态度，这种是训练，这个在悲心这个层次，所以它有两种层次，一种是在态度上的一个层次，一种是真正体证的时候呢，你都就说你要你什么我了。我们讲的放掉我，其实是放掉我们，抓住这个我，让我们去受苦，让我们去折腾自己，强求别人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不好，我们放掉， 这个是活出无我，活出无私的一种训练。因为你知道我不好，所以你要放掉它，放掉这种假想。但是真正的放掉是看到本来就没有一个我可以抓，那个根本谈不上放了。你只是发现到本来就没东西好抓，你怎么放？就像你抓抓抓，你抓空气，抓抓就抓不着了。其实是看到了本来就没东西好抓，所以无我在高层次的时候是看到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在之前的无我是什么？之前的无我是，我知道我抓住这东西让我苦，我知道我抱着这个大树让我上不了山，上不了山顶，所以我放。啊，这个是初期的低层次的无我。无私，到高层次的时候呢，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你都不需要放，它本来就这样子，放什么？本来就没有抓，有什么好放？啊，这是那个另一个层次，究竟的层次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层次，活出我们层次的无我，不随着自己的层次的提升，一点一分就一分，两分就两分，每一分少抓，就是多放，就是多一份自在。那你的悲心的力量的基础就更巩固，不要推说等到阿罗汉的那层次，不要，不要有这样的层次说我又不是阿罗汉，你叫我怎么无我，这个是借口。很多人找这个借口给自己不能把悲心慈悲喜舍活出来，不能把法活出来，这是很多人给自己找这个借口。真正的修行人不要给自己找借口，还有不同层次的你有一份无我，就有一份无欲无求，两份无我就两份无欲无求，它是有 degree 的，它不是说 completely black, completely white, 它是从 black to white 的过程中，它有一个 gray area, 慢慢的培育，慢慢的培育。当然有一个关键的翻盘，那是体证圣道。体证圣道的时候是完全从一个地方翻去一个地方，不退转的。啊，那个就是人家讲的顿悟，因为真正的悟都是顿的。但是在朝往顿之前，他有很多 build up, 那个累积，那个积累呢 ,build up 呢，那个积累、啊、那个是渐的，渐渐的积累，但是到真正的正悟他是砰就过去了。所以这点要明白，这两个都没有矛盾的。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有渐渐的培育，你没有渐渐的培育，你要求自己突然间爆出来，这个不现实。那个能够突然间爆出来的人，也是过去有很多渐渐的培育，所以拒绝给自己渐渐的 grow gradual training 的人呢，还是等不到这个顿悟的，等不到啊，再加记得这一点。所以我们要建立一点，平时在生活上要培养无欲无求，你无欲无求，你就无惧无畏，它是一起的。有欲有求惧的人呢？欲求比较强的人，他的恐惧性比较大的，比较怕失去。我怕我死掉，这COVID来了啊，惨了！我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要死了啊！刚才我们的一个 auntie 啊，周围的这么多多少25个人呢、啊，得了这个COVID，我们不是取笑他了啊，他可能在场，不是取笑，这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走过来的。你要对自己的那个毛病要能够笑他，你能够笑笑你自己的毛病，其实也是一种认知跟宽容的认知。我们对我们的弱点有一种宽容的认知，我们比较容易走出来。所以能够笑一笑自己的弱点是好事，它是一种宽容的认知。如果你认知是冷冰冰的、很残酷的、很可怕的认知，那你同时就会想要逃避了，因为这种认知让你很羞愧，让你觉得很羞耻，让你觉得很害怕。如果你能够笑一笑，幽默一点，笑一笑呢，哎呀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对自己要笑笑一下，这样子。所以你的这种宽大的包的认知，勇敢的认知，坦然的认知，无我的认知啊，这种认知本就是克服、解决、战胜它的第一步。不要一直在问啊，我怎么做？认知本身就已经在解决它，它不是一夜之间能解决的。你要一次一次在认知，它每冒出来，我认知它，它冒出来，我认知它，我笑笑，我看到你了， 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佛经里面很多次佛陀讲那个魔讲啊，佛看到我了，佛他看到我了就跑掉了。魔是这样，心魔也是这样，你只要看到了他就跑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机会我们讲阿毗达摩，他有他的科学原理的，不是神话，他科学原理就是这样。烦恼心心魔是很怕被我们认知的，你只要认知他，他就没力了，这是科学原理的。第一啊，你每次认知思维心升起，烦恼心不可能升起，你把它中断，它的那个阿塞瓦那巴加油，它的相续，它的重复，不是相续，它的重复，它的重复源被你中断了，智慧心的重复源给你建立起来了，而且你给它釜底抽薪，因为它要生根啊，它要那个土壤让它生起来，你把它的土壤都挖空了，它那个根已经没有那个基础了，没有营养了。这个以后你们求观禅可以好好的看透自己的心，这个就很简单了。这个心身心，这个心的现象，它的缘起看透了过后呢，你就知道这个 science the science of the mind 心的科学，你了解心的科学，这个东西就不奇怪了。所以你要笑笑他，看着他无我，看着他，然后他就无欲无求，他就无惧无畏，它是一起来的，一体两面的，哦，然后呢，第四，你要再升华。当然，我们讲的以舍心为靠背，以舍心为根为基础。这个舍是怎么培养的？萨贝萨达伽玛萨嘎，一切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，这是一种真相。通过不断醒觉这个真相所升起的智慧，成了我们的爱心的基础，爱有了智慧，爱有了智慧，所以它就带起了我们那种强大有力量的舍受。你看到我们修慈悲喜，你可以修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。初禅有什么？它的禅智是有喜有乐。二禅有什么？也有喜有乐。三禅有什么？还有乐。所以慈悲喜它的存在，激励他的，让他有存在的力量的，最少最差最最低深度也有乐受。那有些时候这个乐受是我们内心里面，像刚才你们呢，在我们的喜，有的人喜欢修，感觉到悲心很好。其实有些不知不觉，你有没有发现到你们在解说的时候、报告的时候，有那个啊，我得到这个境界，我乐受，喜欢那个乐受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这个乐受的微弱的喜爱，让我们喜欢培养这种品质，它还有一点点的弱点，还有一点点的自我的弱点。但是如果是舍受，它是不一样的。舍受是连乐受都没有了，四禅。所以舍禅呢，舍心禅没有初禅，没有二禅，没有三禅的，它直接就是四禅。所以我们是修慈悲喜三禅过后，心醒思，我希望众生好，他是业主人，我要他好，他未必会好，他是业的主人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，你从三禅出来，你就可以转入四禅了，他就自然的就是一种舍受平和，他的中舍性非常的强。中舍性是一个心锁，十九种美心锁里面一个强大的心锁，很多善法的基础都是它，平衡点都是它。那感受也是舍受，心所也有这个中舍性心所，感受也是舍受，所以它很平稳，推不倒。当世界毁灭的时候，水啊毁灭啊，风毁灭啊，火毁灭啊，有我忘了哪一个会是哪一个，有一个可以烧，那毁灭可以毁灭到初禅天，一种毁灭可以到二禅天，一种毁灭可以到三禅天，但是四禅永远不受尘诸坏空的这个毁灭影响，四禅天是不动摇的。所以相对于这个，它就有一种不动摇的品质。所以舍禅舍心有一种不动摇的品质，相应于这个舍心的四禅的那个世界，那四禅天它就有这个不动摇的品质。不动摇的心带来不动摇的生命，带来不动摇的世界的生命，它是相应的，相应的。 所以这个舍心禅它有一种不动摇，所以有了这个不动摇的品质，它成了我们的这个慈悲喜的基的一种强大的保护。当我们的慈悲喜遇到了极限，遇到了 limitation， 遇到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它不会崩溃，它不会被摧毁，它的基础就在这个舍了。所以我们讲世界是如此，讲心的状态是如此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虽然说这个是指禅定的境界，强大来说它是指禅定的境界，但是在那个品质上来说，低一点的层次它都有低一点层次的那个发挥的那个作用，虽然没有禅定的力量那么强大，但是它的作用是有的，不会因为它低一点它就没有，它有啊。所以虽然还没有入禅，但是呢，你那个慈悲喜都可以发挥这个力量，舍都可以发挥这个力量哦。好，所以以舍心为靠背，它帮助你圆满。OK， 所以虽然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讲慈悲喜舍的目标是众生，有我有别人，但是你会这里头呢，那个我的成分、无我的成分就加深了。虽然是众生，但是那个无我的成分就加深了。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它是业的，它不是有个我。你看那个无我相经讲什么，如果色受想行识是我，它就不会产生病恼，我们就可以要它是这样，要它不是这样。但是因为色受想行识是无我的，所以它会产生病恼。病恼就是 你不喜欢的东西它发生了，你没有办法要它这样，没有要它，没有办法要它不要这样。无我相心讲无我的时候，分成三个层次来讲的。这是第一个层次，最浅的层次。其实浅也可以到深，深也是它，浅也是它。但是浅浅的时候就可以领，就可以入门了。好。所以这个让我们开始踏进了这个一个初步的无我，让我们能够这个慈悲喜。所以你的舍心培养，萨贝萨达伽玛萨嘎，一切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。平时有一种这种醒思啊，这种念诵啊，这种培养啊，都会帮到我们慈悲喜的升华，升华，保护它，给它一个基础。好，第五呢，就是还是回来这个希望。你对众生充满希望，你越充满希望，你的悲心越强大。其实对众生有希望也是对自己有希望的，对众生有希望，对众生犯错的众生有抱着希望，你更能够承受着自己犯错，更容易从自己的错误中走出来。这个是一体两面的，对内跟对外它是一体两面的，对外如此，对内也是如此，对内如此，对外也容易如此。这个希望来自哪里呢？来自生命无所不在的缘起现象。一切一切有情无情的世间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，因缘合而成的。你试看，你看你找出哪一样东西不是因缘合而成的？连它没有不连这个，我们讲这个虚空吧，虚空啊，它你可以讲虚空里面不能创造一个虚空出来，但是即使是这样。你看你的拳头去，那虚空就没了，在这边就挡住了，拳头走了，那虚空会出现。就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个虚空的显现它不是怎么创造出来，但是它也有好比是也有它的条件的，你挡住它，那虚空就不能显现了，有点这样子的意思。它不是涅槃，它还不是涅槃，所以但是在这个缘起现象里面，有坏的因缘，有苦因的因缘，也自然有这个因缘的消逝，也自然有这个苦因的消逝，对吗？因缘是生灭的，所有的因缘是生灭的，所以有这个因缘的存在，就有这个因缘的消逝。好，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众生的希望了。所以你可以幻想众生有希望啊，把他众生都是佛，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佛，这是用幻想的方法，很简单。但是这个经不起 检验。对，对于比较智慧型的人呢，这个有点行不通。但是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智慧的心的培育，让我们也达到这种效果，但是比洗脑的效果还要强的效果，同时经得起真相的检验和考验，可以就是回到我们这个缘起的现象里面。希望在自然界的法则里的，不管一个人多么糟糕，因果法则在他身上永远存在，永远管用。所以呢，只要任何一个时刻他愿意活出这个一因果法则，自然界的法则去过生活，他就走出来了。也许现在还没有，但要有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再荒唐再离谱的人，只要他下到阿鼻地狱，他就不可能不想要摆脱苦。有些人享受人间的苦，有人曾经这样子告诉我师父，没有苦就不会知道有乐，我们就是因为有苦才更加会珍惜乐，有社区才会珍惜得到，所以我享受社区，我享受苦，让我游戏人间。也许他可以讲这句话，在某一个生命的层次，他还可以骄傲的起来，傲娇的起来。只要他下到阿鼻地狱，没有一个在阿鼻地狱经历的那个众生有这种傲娇的底气，不可能， no possibility。 所以从自然界里面总会把人家打回头，如果他下得不够底，他就会下得更底，只要下到最底，那个最底一定会弹回头，不可能不弹回头，他想不回头都不可能，没有人，没有一个阿鼻地狱的众生不会起回头的想法，不可能。那已经是到了一种一个极限，苦的一种极限，他一定要回头。所以众生有希望，众生有希望，不会没有希望。所以大家看到，所以在自然界的法则里，众生有希望。有阳极就有阴极，如果用我们中华人的中国人的那个易经智慧，就是有阳极就是有阴极，阴阳一定会变换，比极泰来，那个否啦，念成比，是否的否念成比，比极泰来。所以不管是从自然界的法则就有这个现象，所以在自然界的法则里是有希望的，希望在缘起里，在自然界的法则里，在生命的真相里，在六道轮回里。所以我们这样子想，我们就对众生升起悲心，它有这个真相的基础，有自然界的法则的基础。所以不管是我们从他要，众生需要，当然我们也可以想想众生需要，但是有些人跟人讲他需要是他的事，关我什么事。但是你了解他这一点，你就会有看到这个升华的那个真相的这个法则的基础，值得可以升起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培养态度，你可以给自己不断的重复跟灌输。我们佛教的灌输跟像我们讲的早晨醒思语，本来就是在灌输，师父在给弟子们灌输，但是这个灌输的基础是真相，跟外道他们那种灌输建立在想象上的灌输，催眠式的那种灌输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的灌输是在有真相的基础上，但是在你还没有充分体证这个真相，那么或者已经体证了，但是你要给他力量啊，你就要重复了。所以一种是还没有体证以前，你就试试看这种灌输对你有没有更好，如果你觉得对你更好，那不就继续咯，没有伤害，能让你更好那肯定是没有伤害，借用一下，你管他是有真相没真相，你也可以借用一下。但是你继续迈向真相，因为佛教的法修行不让你停留在想象，不让你停留在醒思，不让你停留在概念，它带你走向体证。所以到你体证的时候呢，那就这个灌输就有了那个基础了。所以看到这一点。所以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的悲心升华。好。所以回到来呢，两个法则对我们的悲心的提升非常有帮助的真相，无我的真相和缘起的真相非常重要。 那么这个真相在你还没有体证以前，你能够有多少的思索成慧的 exploit 它的 benefit， exploit 它的 power， 那你就尽情的去发挥它的 power， 它的力量，尽情的去发挥它的力量，我跟缘起的力量，在思索成慧的层次。那么那个早晨醒时，也就是师父又把佛经里面有的东西用简单的现代语言，用发愿的形式给大家这样子的重复着，是这样子的、不究竟他还是会遇到他的死角，在生命的某一个时间点，你会发现到早晨醒时已不管用了，发挥不求力量了，因为你的思索成慧已经到了一个极限，但是这是思索成慧能做的最好了，那就做吧，但是你要记得它不彻底不究竟。究竟是什么？修吧，修止观跟观禅，修气清净、戒清净、心清净、见清净、度一清净、道非道自见清净、行道自见清净、自见清净，把这个七个清净修了，到你体证九种，到我们体证九种出世间法，须陀洹圣道、须陀洹圣果、斯陀洹圣道、斯陀洹圣果、阿那含圣道、阿那含圣果、阿罗汉圣道、阿罗汉圣果，再加上涅槃，这就是九种出世间法。八种是生灭的，是心识来的，心识里的智慧成分。一种是不生不灭，不是五蕴，不是名色法的究竟无为法涅槃。那个时候呢，就算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的提升到一个极致，那我们的悲心的提升也可以达到一种圆满。这个圆满是一种没有极限，不会被摧毁，不会被打败的一种圆满。但是在广跟深跟远来说，还是不如佛。佛的叫做大悲心，大悲心跟悲心，悲心的圆满跟大悲心的圆满是有差距的。悲心的圆满在于它不会被摧毁，没有一种处境它不能，但是大悲心的圆满到了那种层次，可以充分把众生的 potential 潜质充分的发挥。像比如说佛陀的大悲心，可以今天谁的波罗蜜成熟需要能够让佛去助度的，佛陀的八大悲心已经产生智慧的力量，已经到了一种情形覆盖众生的时候，哪些众生是他可以触手，应该触手帮着上忙的时候，佛陀的那个大悲心就可以触动到那种触神入化的阶段，那个是大悲心的力量。在运用层次是那种力量，在发愿的层次，在菩萨道发愿的层次，他就是只要是可能的他都不会被局限住，只要是可能的他都不要被局限。但实际上成佛的时候运用层次，只要是可能的都能够去发挥，是这样子的层次。当然还有很多层次是我们不能想象的，我们只能讲的是经典三藏里面有记载的，没有明讲，但是有报道，有说到的那个情形。师父只是以现代的语言来表达，但是有三藏的根据的。好，最后一样，对我们打破这个培养悲心的局限跟升华这个悲心很重要的一个情形。开始你知道我们培养悲心是以众生为目标，对不对？众生是什么？是概念法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打破这个极限跟达到最高的升华呢，你不能停留在概念法的这个真相的理解了，你要走进究竟法的体证。究竟法跟概念法两无挂碍，你同时知道无我，知道它是众生都是因缘合而成的，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都是空的，这个是智慧。那你同时也知道这个无我里面，这个他同时生命，只要他还没有入灭，生命一个组合体，他有一种害怕苦不要苦要快乐的那个潜质，这个潜质只要他没有入灭，他就会有这个潜质。连佛也有这个潜质，佛的心是不会苦，但是身体会苦，所以当佛要入灭以前，要入波涅槃四个月，他得了背痛， 他每一天为了克服这个痛，他修观禅，修到去非色观法的观禅。这个你们可以在阿毗达摩里面，或者在这个清净道路里面看到阿鲁巴萨塔卡的修法，它是 Vipassana 的修法，很 powerful 的，很重要的。我母亲临死的时候也是修这个修法，它是一种很特殊的修法，一个心，后心观前心，后心观前心，观到你知道那个智慧心本身也是无常的、苦的、我的，也是一个种种元素组合体，也是刹那生灭的，也是每一种成分它有它的那一个，每一个心是心色跟心所都有着它的特性，它的 characteristic， 它的功能 function， 它的 manifestation， 它的显现，而它的 proximate cause， 它的菌因。那么呢，这样子，那成有力量的修，修了过后呢，他进入阿罗汉果定，从果定出来，他决意让这个痛不再发生。每一天重复同样的功课，四个月，这佛陀让四个月的痛压下去，他也不想要有这个体痛，不想要，所以一切众生都不要这个痛，都不要这个苦，只是佛的心是没有恐惧心。但这个肉体的痛佛也不要的，所以还有什么众生是例外呢？所以我们就可以对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悲心，对圣者非圣者都有这个阿利亚跟阿纳利亚，我们都可以有这个悲心，慈悲喜舍都有的。所以你看，真正你真正掌握智慧，它不是说知道了究竟法就仿佛这个世界不存在概念真相，不会，你两者真相都会清楚，所以你不会看到阿罗汉去破戒，阿罗汉也会守戒，很多戒律都是跟概念法有关系的，跟男人女人对吧，戒律有分男人女人对不对，如果没有男人女人那就破戒了，就乱来咯。有，那阿罗汉有没有守？守，也照守，但是他的心已经两无挂碍了，究竟法跟概念法两无挂碍了。当你达到这个层次的时候，你对概念法散播这个悲心是对概念法，对不对？众生嘛。但是你只要抓住概念法，你就有极限。所以那个心有另一种智慧，是在建立在究竟法的基础上，无常苦无我的基础上，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它就没有了极限，明白吗？所以你要打破，真正的打破这个悲心的极限，达到圆满的升华，你就往这方面下功夫。那是什么时候做得够最彻底？是什么时候？阿罗汉圣道。所以你在经里面看到阿罗汉，他有能力对着不净的看成净，净的看成不净，有没有？经里面你看到佛陀这样的描述，他的原理何在？他有科学原理的，原理就在于净不净，这是有概念层次的。但是他可以随他的心，要看净看不净，净的可以看成不净，不净的看成净。他不是思想颠倒，不是，是因为他摆脱了这个概念法的束缚，概念究竟两无挂碍，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彻底是什么时候？阿罗汉圣道。只有阿罗汉圣道对这个究竟法彻底的掌握，彻彻底底到他能够断除，彻彻底底对四圣谛的体证，彻彻底底对概念法的领悟。因为这个是相对的，你对究竟法越彻底越了解，你回到看概念法的时候，你更加不迷惑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、哦、所以对两种真相，究竟真相跟概念真相的如实之见，越彻底越跨进一步，我们的悲心的提升就更进一步。所以大家要来修的，这非常重要。这个理论上呢，你觉得、哎、佛法不管用，为什么我这样子修，为什么不管用？讲这些话的人都是因为他不明白佛法的体悟，不是嘴巴讲耳朵听就可以的，还有着这重重重重的迈进如实之见。只要这个如实之见不彻底，不十分清净，如来就不会宣称他自己是佛，有没有？转法轮经一样的，这个就是苦寂灭道，佛陀在转法轮经里面讲苦寂灭道，苦，这个是苦圣地， 普圣谛应当被撤之，那如来已经撤之，这个是极圣谛苦因，极圣谛苦因应当被断除，如来已经断除，这个是灭圣谛，灭圣谛应当被证悟，如来已经证悟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道圣谛，道圣谛应当被修持修行，如来已经修行了他了。所以这是三转十二个层面的四圣谛，对四圣谛的三转十二层面的了解的证悟的体证的把握，可以这样子，这如实自见，十分清清净时，佛陀才宣称自己是对一切世间强大的众生，对魔，对梵天神，对大沙门，宣称自己是证得圆满正觉，成佛。这种如实之见，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之见，要十分清净，少一分清净都不行，自见要十分清净，他才成佛。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里头涵盖了什么？你看苦圣谛就好，苦圣谛涵盖了究竟法跟概念法，有没有？生是苦，老是苦，病是苦，死是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概念层次，怨嗔恚是苦，爱别离是苦，求不得是苦，这是什么层次？这是概念层次。简言之，三基德那班就巴达那看那卢卡，简言之，无取蕴是苦，这是什么层次？这是究竟层次，这是究竟层次。所以四圣谛里面已经涵盖了两种真相，究竟真相跟概念真相。你对这个究竟真相跟概念成像的真相的体证，一定要对它的三个层，三转十二层面要如实之见，这个如实之见要十分清净。这里涵盖了苦跟苦因，四圣谛涵盖了苦跟苦因，苦因涵盖了什么？苦因涵盖了依爱、有爱、无有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最近有两个大学生自杀，一个在马六甲，一个在槟城。他很苦，苦到一个是失恋啊什么之类的，苦到他觉得这个生命我不想再有了，太苦了。其实当你不要这个生命的时候，你有什么爱？无有爱，有建立在错见，以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结束了，对这个一切的什么都结束的一种持取，会让他继续的投生，而且一投生就非常的苦，很恐怖的，一个跳楼，一个掉井，很可怜，很可怜，因为他无有爱，这是苦因。从他的无有爱来讲，他是一种抓取，概念的抓取，但是这个无有爱本身，它是一种究竟法，但是他抓取的现象的概念是概念。有爱是对生命的抓取，比如说你想投身到梵天，你修行修行想投身到天界，你说我不追求娱乐，但是你还想要有一个梵天的生命，那也是有爱，以为有一个永恒，像很多印度教徒啊或者基督教徒很多，他们觉得有永生，这个也是有爱，他可以放下一切的娱乐，但是有这个还会投身。欲爱更不用说，欲爱是感官的眼耳鼻舌身意的，这不用说。这是苦因，它也可以涵盖有概念的层面，有究竟的层面。啊，一切的贪嗔痴，这是另一个层次。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漏，所有的劫，所有的恶，十种烦恼，不管你怎么 classify 那个烦恼漏，它都是苦因。这个是另一个层面，了解苦因，从因果来讲。那么在阿毗达摩里面的萨迦维邦嘎。真谛分别里面讲到还有一个层面的苦因，它其实分成五大类，然后其中一个层面的苦因就是你行善，但是你行善的目的是希望未来得到某一种果报，还要投生，你不是要体证涅槃，你没有发愿以当弥不娘涅槃那是不加油活度，那个只是功德，那不会是波罗蜜。那么这种善业也会让你这个受报，那么从它会让你投生让你受报来说，那有生就会有老病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那种善业也是苦因，它成熟的时候是带给你享受，它 但是从他带给你轮回来讲，他也是苦因，所以很微妙的。那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，缘起法十二因缘也是苦因，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，这些都是苦因缘起事。所以你这样了解，从狭义的了解和广义的了解这个苦因，那你就会发现到都涵盖了究竟的层面跟概念的层面。所以你要如实自见四圣谛，你必须如实自见概念跟究竟法。但是从解脱的角度来说，因为概念你都可以理解，一般的理解，但是它不足以让你解脱。所以常常我们说要如实自见究竟法才能解脱，因为概念大家都知道，深浅都知道，但是真正来说，你的智慧的提升，四圣谛的提升，涵盖了概念跟究竟。那从道圣谛的培养也涵盖了概念跟究竟，八正道就好，在概念层次修八正道，跟你在正悟的层次体证八正道，它是有一个差距的，是有不同的。所以要知道这一点，在体证圣道之后，道心里的八正道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涵盖了究竟跟真实这个层面，这个层面保护了我们。当我们修悲心的时候，你要升华到一种这样的地步，圆满不受打击，没有漏洞，没有极限，无量无边，广阔无尽，没有 limitation， 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漏洞，那个是这样的层面啊，才能够达到悲心的真正的圆满，彻底的圆满。所以是这样子来看。所以记得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悲心，只要你不开发你的智慧，不走向七清净，不走向四圣谛三转十二层面的提升，不要期望这个悲心不会碰壁，它会碰壁。它到了某一个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啊，好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时你要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往哪里进步，往哪里突破，往两种究竟真实，两种真相去突破，究竟真相跟概念真相，往七清净去突破，往三十七道品的圆满去突破，往八正道的圆满去突破，都是一样，不管你怎么讲，都逃不掉。整个法是这样子融合在一起的，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讲，它都是这样。从两种究竟真相去突破。好，所以呢，到头来我们讲悲心的圆满的时候，你离不开涵盖佛陀所讲的法。你不能够独立存在，独立存在了讲悲心它是有极限的，你只有全面的讲悲心，你那个悲心才能够达到没有极限的悲心。所以佛陀的教法片面的讲它永远不会圆满，你只有全面的，所以每一个法它是方方面面就是这样子圆满的，明白吗？多维度的圆满的。 OK， 好，
师兄师姐大家双手合十跟班弟说：“萨杜，萨杜，萨杜。”